报上说有一种叫声带美容的新行业在中国开始流行，很多快毕业的大学女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就业机会，想借手术改变自己的声音，有人甚至要求要把嗓音变得跟邓丽君一样甜美，还有一些中年和年轻的男性也希望拥有一副浑厚带磁性的声音。这项手术的流行显示出很多人意识到声音会带给人好感。其实说话的语气要比声音本身更为重要。UCLA 的学者 Albert Mehrabian 曾经做过一项有关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研究，他发现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候，对方听到的讯息里，来自我们说话内容的只占了7%。而来自我们说话语气的却占了38%，因为说话语气所传达出的讯息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说的话。我女儿1岁多的时候，一句英文都听不懂。每一回我们带她接触新的美国朋友的时候，她就是靠听对方的语气来决定要不要跟对方做朋友。说话粗硬急躁的，她通常会敬而远之。而说话亲切柔和的，会马上博得他的好感，即使什么都听不懂，他也愿意跟对方玩上老半天。柔和的音调就如同柔和的音乐，有平抚安定人心的功效。我有一个脾气急躁的儿子，陪他练小提琴本来是件苦差事，因为每一回要他多练几次，或是纠正他练错的音。他都不愿意合作。我如果失去耐性，提高音调，厉声要求他，他的态度就更为强硬，更不肯好好的拉。后来我发现，他的老师却很轻易就能够使他顺服。在同样的情况下，做同样的要求，儿子都会乖乖的照着老师的话去做。这位女士的法宝就是柔和的语气。孩子拉错或是拉坏了，他在纠正的时候从来不会改变他说话的语气，总是很平稳、亲切、和气。不管他怎么改变儿子的指法、姿势，或是要求他再重拉多少次，孩子都会很乐意的去做。在家里，当我提高音量、改变语气的时候，孩子听到的不只是像“再拉一次”。这个简单的指令而已，他听到的是对他表现的不满，还有指责。他心里也有一份沮丧，我语气中所含带的意思使他更为懊恼，不但不想听，还常常发火。而当老师在指正他的时候，他柔和的语气中所传达出的讯息是中性的，不带任何指责，甚至往往倒过来带了鼓励。孩子的自尊没有受损，心情跟老师一样平稳，就很容易接受任何的教导。柔和的语气，如果再加上柔和的言辞，对听者产生的正面的功效就会更大。美国作家 Gary Smalley 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爱是一项抉择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说道，当我们的家人情绪恶劣的时候，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就是温和的言语。当一个人处于低潮或是面临某种困境的时候，他表现出的情绪常常是愤怒、沮丧或是焦躁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对他说教，或是用严厉的言辞对他加以指责，或是甚至跟他一样激动的时候，就如同火上加油，会使他原本的情绪暴涨，更为恶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管他用什么形态来表达情绪，他的内心都是软弱不堪一击的，他需要安慰、鼓励，还有爱。这时候最能够平复他的情绪，给他力量的，就是温和的言辞。有位先生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太太把车给撞坏了。他在倒车的时候，一不留神，不但把车撞了一个凹痕，屋子也被撞坏了。 先生怒火中烧，很想把太太叫出来，狠狠地训她一顿。但是他控制住自己，向神祷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给我力量，我很想对我的太太大吼大叫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祷告做完，他走向被撞坏的房子，正要看车子的时候，太太从屋子里面出来。先生压住即将冲口而出的指责，搂住太太的肩膀，轻轻拍她的背。太太把他推开，神情紧张地向他认罪，不确定风暴是否即将来袭。丈夫再次搂住她，柔声地叫她的名字，并且对她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，你比车子、房子对我都重要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的心情想必也很糟。”他一讲完，就感觉到太太整个人放松了，他自己的心情也转好，柔和取代了他内心的愤怒。太太接着解释给他听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两个人一起研究该怎么修补撞坏的部分。这场灾难使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。试想，如果先生当时顺着原有的情绪来处理这件事，看到太太的时候就破口大骂，太太一定会为自己辩解，情绪也激动起来，两个人难免大吵一架，不但车子房子受损，夫妻关系也搞坏了。但是这位先生却用柔和的言辞化解了可能发生的火爆场面。圣经的箴言里面告诉我们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家人之间很多不必要的冲突是由粗鲁急躁的语气所掀起的，而很多一触即发的争执可以被柔和安稳的语气迅速地平息。柔美的嗓音不是人人可得，但是柔和的言辞和语气却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。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手术，只要修炼自己的心，使它温柔敏感，控制自己的口舌，使它能够正确传达出我们的心意。这会使我们能够给家人最好的一份礼物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